我们今天读经是从以弗所书第五章六到十四节。
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六到十四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不要被人欺负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语。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草必枯光，花必凋残，
唯有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唯有神的话语是必然立定。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黑夜进真光线，是从这个宗教改革的口号来的。
今天的主题是黑夜进真光线，是宗教改革的主题来的。
这口号也是瑞士的日内瓦城的一个口号。
这个也都是瑞士日内瓦城的一个口号。
那这个口号今天是已经刻在那个日内瓦城的一道墙上面。
这个口号已经刻在日内瓦城的一个墙上高。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这幅图。
这座墙就是位在日内瓦大学的场地上。
这个幅图呢，就在一个日内瓦大学的墙壁上高。
这大学也就是约翰加尔文所创立的。
这个大学也都是约翰教的人所创立的。
所以那边站着的一些雕像，就是一些宗教改革的一些人物。
在墙上高的人就是这些宗教改革的人物。
在他那里墙上面就是有写着几个字。
在墙上高也都写了几个字。
所以这个城市呢，之前他们的口号就是 Post Tenebras Lux， 我们可以放的那个字。就是上面那一行 Post Tenebras Lux，
他们的口号就是上高那一行。
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口号。
这个是宗教改革的口号。
那之前呢，就日内瓦城他们的口号是 Post Tenebras Spero Lucem， 就是意思就是说黑暗尽了，希望有光。
之前的口号是希望黑暗尽了，希望有光。
那在中世纪的欧洲里，
在中世纪的欧洲里面，
许多地方都是笼罩在黑暗里面，
很多地方都是笼罩在黑暗当中。
主要就是因为当时这些教会他们很腐败，
因为当时的教会很腐败。
所以当这个日内瓦城他们投票赞同了归入这个改革的行列里，
因为当时他们投票是赞同进入这个改革的行列当中。
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是在1517开始，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是1517开始。
这个城市他们列入这个改革行列，就是在1536年。
这个城市进入改革的行列的时候是1536年。
所以他们当时就采用了上面那一条，就是黑暗过去了，现在是光明了。
所以他们用了上高那句，就是黑暗过去了，现在是光明的。
所以我们翻译成黑夜进真光线。
所以我们一翻译成黑夜进真光线。
然后这个口号他们也印在他们的那个硬币上，
在这个口号也印在他们的硬币当中。
那就是这个城市他们所期待的这个光明，
就是这个城市所期待的光明，
就是福音，
就是福音。
所以他们已经笼罩在黑暗光黑暗已经被遮蔽了很长时间，
因为黑暗当时已经被遮蔽了很长的时间。
现在基督的光已经临到他们，
现在基督的光已经临到他们。
所以当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他也来到一个被黑暗笼罩的一个世界里。
他也都来到一个被黑暗笼罩的世界当中。
在政治上，这个很明显的。
在政治上，这个很明显的。
因为即便在犹太国，他们有一个王，
即使犹太国当中有他自己的王，
可是他们的那个希律王却是罗马帝国的这个傀儡王。
但是他们的希律王也是罗马帝国当中的傀儡，
所以百姓受到很大的压迫，
所以百姓受到很大的压迫。
可是基督的到来呢，很明显的不是为犹太国带来政治的光，
但是主耶稣的来到并不是为到犹太国是做一个政治的光，
所以这些犹太人把他们交给罗马人来处死，
所以犹太人将他交给罗马人来处死，
而且甚至是跟为着这个罪犯巴拉巴做交换，
甚至为到罪犯巴拉巴来交换。
可是基督他仍然是世界的光，
但基督仍然是世界的光。
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光呢？
究竟他是什么样的光呢？
为什么他在人群当中兴起这么大的一个议论呢？
为什么人群当中兴起一个这么大的议论呢？
因为当中有些人非常的爱他，却有些人是非常的恨他。
因为当中有很多人爱他，也有很多人恨他。
而且这情况不只是在古时候，到今天还是有这种情况。
这个情况不单止在古时候，甚至是今天也都有这样的情况。
这就跟我们今天在处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像。
好像我们当现在我们处在疫情当中是很相似，
因为我们在这疫情已经过了九个多月，
因为我们疫情已经过了九个多月，
可能还要再过几个月，半年也不一定，
可能还要过多几个月，甚至是半年都是不一定。
所以我们经历了部分的封闭，
所以我们经历了部分的封闭，
也因为这个疫情的话，我们活动都被受到限制，
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很多的活动受到限制，
再加上有三十多万生命已经丧失，
加上已经是超过三十万的生命是丧失，
而且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有好很多人在这重症监护病房里面在拯救。
我们坐在这里，也有很多人现在仍在重症的 ICU 那里是进行拯救。
所以我们会认为这个疫苗的到来会受大家的欢迎，
所以我们相信疫苗的来到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所以当有人问我那可以接种的时候，你会不会接受接种？
当有人问我如果可以接种的时候，你会不会接受接种？
我的答案当然啦、
啊。我的答案是当然啦、
啊。可是在其他地方，
但在其他地方，
甚至其他国家是总统是要第一个被接受这个接种的，
甚至其他国家总统要是第一个接受接种的，
让大家有一个定心丸，
让大家有一个定心丸，
知道是安全的，
知道是安全的。
可是还有很多人，他们是保持着那个拒绝或者是保留的态度。
但很多人都有一种拒绝或者是保留的态度。
我知道这个用基督跟这个疫情来比这个光的来到世界上不是很合适。
我知道用基督和疫情来到这个世上做一个比较不是很合适，
因为实在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因为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是我要指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一个，
但我所指出的共同点就有一个，
就是大家对他的保留态度，
就是大家对他的保留态度，
即便已经经过了很长一段等待的时间，
即使我们经过一段很长的等待时间。
所以今天当我们一同来庆祝圣诞的时候，在这个疫情当中庆祝圣诞的时候，
当我们是一起在这个疫情当中庆祝圣诞的时候，
所以要我想与大家一同来看基督的到来，就是经过这个旧约的背景，
我们一起看基督的到来是经过这个旧约的背景，
也同来看基督在四福音里面的教导有关他是世界的光，
同埋基督在这个四福音中当中的教导，他就是世界的光。
然后我们要从新约其他的部分来看这个光对我们接受光的人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是接着这个部分去看到光在我们接受这些光的人所带来的影响。
光这个主题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的丰富，而且是很多元化的。
光这个主题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的丰富和多元化，
而且常常以黑暗来做对比，
而且时时都要和黑暗做对比。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来庆祝圣诞，庆祝基督的到来的话，
我们真正的庆祝圣诞和庆祝基督来到的光，
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耶稣对门徒的呼召，
我们都考虑到耶稣对门徒的呼召，
要我们成为光，也要我们行在光明中，
要我们成为光，也都行在光之中。
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世界，
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黑暗的世界，
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跟这个黑暗有这个持续的这个交战，
我 我哋即系证明咗我哋同黑暗有个持续嘅交战，
一直到耶稣在荣耀里降临，
一直到主耶稣在荣耀里面的光临。
所以我们要从这两方面来看，一个是光的到来，一个就是光明所结出的果子。
我们在这两方面来看，一个是光的到来，第二点是 光明所结的果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圣经呢一开始就是提到光，结束的时候也是提到光。
我们圣经一开始是讲到光，结束的时候也是讲到光。
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有关神的创造，
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神的创造。
创世纪第一章二到三节就这样说，
创世纪第一章二到三节这样说，
我们只用普通话来念，就是地是空虚昏沌，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结束的时候，在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
然后结束的时候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五节，
我们也这样像这里这样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的话，
所以我们将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比较的时候可以学到很多东
西。可是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创造的之前和之后。
我们先在第创世纪当中看到创世之前的之前和之后。
在这第一次创造的时候呢，在创造之前，这个是遍地都是黑暗，
在创造之前遍地都是黑暗的，
可是神就在那里，就在黑暗中要开启了他的第一次创造。
神就在黑暗当中就开始第一次的创造。
神这创造这个光呢，就是为了要在第一天创造光，就是为了这第六天要为创造人所预备的。
神第一日创造光是要为了第六日要创造人所预备的。
然后到最后在启示录的时候，
在最后启示录的时候，
在那个新的创造就是新天新地里，
新的创造就是新天新地，
被创造的光就是灯光日光都已经不需要了，
被创造的光就是灯光日光也都不再需要了。
不只是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了，不再有黑夜，
不单止是当时不会再有黑夜，
更是因为神自己就是他们的光，
更重要的就是神自己就是他们的光。
所以我们这样初步的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当我们初步作为一个比较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去哪里。
即便神在第一次创造的时候和人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即使神在第一次创造的时候和人有个这么亲密的关系，
可是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还在，
但是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也都在那里，
所以人还是会跌入罪恶里面，
所以人仍然都会跌入罪恶当中。
所以人当时是在一个试用期的那种所谓的试用期的那情况之下，
所以人当时是实在在所讲的试用期当中，
所以他们所拥有的是被照的光，
所以他所拥有的是被照的光，
就是日光，
就是日光。
可是在新的创造新天新地里，
在新的创造新天新地里面，
撒旦已经被处罚了，
撒旦已经是被处罚了。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就是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光，
所以我们知道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光，
因为我们这些人已经是用神爱子耶稣的宝血就买赎回来的，
因为我们是用神爱子的宝血去买赎的。
所以回到创世纪的时候，
所以回复到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的时候，神所创造的这些这对男女呢，他们就是被试探，
我们 看到神所创造的男女被试探，
然后他们因为不顺从他们犯了罪，
因为他们不顺从他们犯罪。
那也是第一次的光明跟黑暗的冲突，
就是第一次光明和黑暗的冲突。
当这些 这对男女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跌入黑暗里面，
男女当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跌入黑暗。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光这个字呢，它有字义上的意义，也有这个意义上的意义。
所以光这个字在有字面上的意义，都有意义上的意义，
就是代表性的，
是代表性的。
所以这个物质的光，它的重要性，
所以光的重要性，
就把这个字义上的意义呢引入这个代表性的意义里面，
是从字义上的意义去引入去代表性的意义。
我们看到神他创造了物质的光，
我哋睇到神创造咗屋子嘅光，
然后把这个屋子嘅光和黑暗分开来，
然后将呢个屋子嘅光同黑暗分开嚟。
可是这个光跟黑暗不是同等的，
但系光同黑暗系唔同等嘅，
因为这个光要照进黑暗里面，
因为光要照入黑暗里边，
让人可以看得见，
让人可以睇得到。
同时，这个光它也是生命的源头，
而且呢个光系生命嘅源头，
因为没有光的话，生物根本不能够生存。
如果是没有光的话，生物是不可以生存的。
而这个黑暗所代表的就是死亡，
黑暗所代表的就是死亡。
所以光是比黑暗是更高一等，更优越。
光比黑暗是更高一等，更加优越。
因为在这个新天新地里的时候，
因为新天新地的时候，
这个黑夜黑暗再也没有了，
黑暗再没有了，
可是光要永远的照亮，
而光是永远的照耀。
所以这个光的它的物质上的性质呢，就是它有好几个象征性的意义。
所以光在物质上的意义当中有好几个的意义。
首先，这个、光它所代表的就是神本身。
因为光就是代表神的本身。
我们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我们记得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所以这个光呢，是代表神和百姓的同在。
这个光是代表神和百姓的同在。
然后这个代表性呢，就是以后呢也应用在耶稣弥赛亚的身上。
这个代表性也都应用了日后耶稣尼赛亚的身上。
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耶稣来的时候是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就好像耶稣他现在就像这个火柱一样带领着我们走。
耶稣就好像个火柱咁样，依家带领紧我哋。
光除了代表神以外，
光除了代表神之外，
光也代表一些与神有关的一些性质，
也都是代表与神有关的一些性质。
比如说良善和恩惠，
或者譬如说是良善和恩惠，
圣洁和敬虔，
圣洁敬虔，
真理和通达，
真理通达，
甚至也代表生命，
甚至代表生命。
我们很熟悉的诗篇119篇105节，
我们很熟悉的诗篇119篇105节
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就给了我们这个明白，
所以神的话给了我们的明白，
让我们可以行走在这个敬虔中，
让我们可以行走在敬虔当中，
得到神的恩惠，
得到神的恩惠。
相反的，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明白的话，
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明白的话，
在诗篇49篇19节告诉我们，
在诗篇49篇19节这样
说，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呢，永不见光。到最后，这个光所代表的就是神所给予我们的新生命和救恩。
最后，光是代表了我们的新生命和救恩。
所以第一，光代表神，
所以光是代表神。
第二，光代表神有所与神有关的这些性格。
第二是光是代表与神有关的性格。
第三，光代表神给我们的新生命和拯救。
第三，光是代表神给我们的新生命和拯救。
我们常常听到，或者是我们也自己用过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们时时听到，或者我自己用过的比喻，
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从黑暗进入光明里。
就是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样告诉我们，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样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光明里面，作为光明之子在活着，在行走。
我们现在是光明之子，是存在光明里面活着和行走。
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节这样说，
就像帖撒罗尼书所说，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黑暗的。所以我们现在理解了光所代表的意义，
我们现在理解到光所代表的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当这个第一对夫妇亚当夏娃，他们发生在他们身上，当他们 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
所以当夫妇亚当夏娃去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违背神的时候，
他们即刻就掉入黑暗里面，
他们即刻掉入了黑暗当中，
因为他们相信了蛇的谎言，
因为他听了蛇的谎言，
蛇告诉他们说，你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你就会如神像神，
因为蛇跟我们说，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你就会如神像神，
因为他们失去了刚才同两个意义的，就是那个光的那个意义，
他就失去了刚才所讲的光头那两个意义，
光所代表的就是创造者，
光所代表的是创造者，
当被造物他要成为自己的神的时候，
当被造物要成为自己神的时候，
他们就跟这个真神脱节了关系，
他跟真神就脱离了他的关系，
那时候他就全然坠入黑暗里面，
所以他就全然地堕入了黑暗当中，
光所代表的就是真理和生命，
光所代表的是真理和生命，
当亚当夏娃他们相信了蛇的谎言的时候，
当亚当和夏娃相信了蛇的谎言的时候，
他们就把自己置身在谎言的黑暗里面，
他们就将他们置身在谎言的黑暗当中，
所以当他们与这个真神永活的神脱节关系的时候，
当他们和真神永活的神脱离了关系的时候，
他们就进入外围的黑暗，
他们就进入了黑暗当中，
离开了生命的泉源，
离开了生命的泉源，
所以当他们被掉入黑暗里面的时候，
当他们掉入了黑暗的时候，
神就宣告对他们的审判，
神就宣告了对他们的审判，
可是神在他的怜悯中还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就是在这个隧道的中端的那个有一丝的黑暗亮光，
他们仍然神仍然指一条明路给他，就是好像一条隧道的尽头 有光，
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这样说，
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女人的后裔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丝亮光，
女人的后裔就是神所应许的一丝亮光，
这就跟我们当时在三月份四月份的那种困境一样，
好像我们今年三四月份的困境，
当时我们在这个疫情的黑暗里面，
当时我们在疫情的黑暗当中，
全世界都在那边期待着这个疫苗快快的出来，
全世界都是期待着疫苗的快快到来，
让这个病毒得到控制，
让病毒得到控制，
让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回到我们正常的状态，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到正常的状态，
因为罪就是像这个病毒一样提醒我们，
因为罪好像这个病毒咁提醒我们，
我们的生活本不该如此啊，
我们的生活本不该如此，
所以这种的情绪，
这些的情绪
就是在众多先知里面以赛亚先知就带出来了，
在众多先知当中，以赛亚就带了出来了。
在九章二节，以赛亚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然后呢，再过几节，就是九章六节。
然后过几节，在九章第六节，
以赛亚给我们很熟悉的圣诞节的一个预言。
以赛亚给我们一个很熟悉的圣诞节的预言，
就是我们常常读的，就是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就是我们常常读到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因此而赐给我们，
所以这个婴孩这个子呢，所代表的就是女人的后裔，
婴孩这个子是代表女人的后裔，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方面，就是光明所结的果子，
第二点就是光明所结的果子，
神的众多先知已经预言了有关这个光的到来，
神的众多先知已经预言了光的到来，
几个世纪已经过去了，
几个世纪已经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都已经被击垮了，
无论是北国的以色列或者是南国的犹大已经是被击垮了，
这些百姓已经被掳到异国他乡去了，
这些百姓已经被掳到其他国家，
然后他们在被掳归来之后，
当他们被掳归来的时候，
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土地被希腊人然后被罗马人占有了，
他们的土地已经被希腊人或者罗马人所占有了，
事实上在这段时间还有400年期间，神没有给百姓任何预言。
其实这段时间当中有400年的时间，神是没有给到任何的预言。
所以在这段时间，这个隧道终端的那一丝光感觉不是更近而是越远。
在这段时间，在隧道当中的那段光是越来越远了。
一直到在2000多年前，这个序幕掀开的时候，
都在2000多年那个
序幕这个 screen
序幕揭开的时候，
神呼召了施洗约翰来为这个光的到来做一个开头的开路的。
所以神就呼召了施洗约翰作为这个光的开路。
所以当耶稣他开始他的大众的服事的时候，
当耶稣是开始去服务的时候，
他宣告说他就是以赛亚预言里面所指的那一位，
他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位。
而且约翰福音一开始也告诉我们，
而且约翰福音一开始都告诉我们，
他说那光是真光，就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可是这个光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这个光来到世界上，
它不只是为了摆设，
它并不是为了摆设。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而且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行了很多神迹和奇事。
这些神迹奇事不只是为了要让人看看观赏而已，
这些神迹奇事并不是被人来看看的，
乃是神呼召，耶稣呼召人的一种方式，
而是神耶稣去呼召人的一种方式。
因为事实上耶稣在呼召这些人从黑暗中出来跟随他，
耶稣呼召他们从黑暗来跟随他们，
因为他就是光，
因为他就是光。
所以相信这个光就是成为光明之子，
相信这个光就是成为光明之子，
同时也得到生命的光，
也都是得到生命的光。
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好好的注意，
在这里我们要好好地注意，
特别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有关光的这些论作，
特别是耶稣会提到一些关于光的论作，
就是说一旦我们来到这个光，跟随这个光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这个光，跟随这个光的时候，
我们已经成为光明之子，
我们已经成为光明之子，
因此呢，我们不再行走在黑暗里面。
因此，我哋唔再行喺黑暗当中。
我们也不存在黑暗里面。
我哋都唔存在喺黑暗当中。
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
喺呢个信息，
由使徒保罗他抓住，然后把它拓展。
由使徒保罗去捉住，然后将佢扩展。
在罗马书13:12，他这样说。
喺罗马书13:12，佢咁话：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唾弃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这个兵器这个字呢，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走在这个光明的道路上，不是是在公园散步或者是在踏青一样。
兵器这个字就提醒我们，我们行在光明当中，并不是好像公园散步这样，
乃是一个持续的属灵上的以黑暗在征战，
而是一个持续在属灵上高黑暗的征战。
这场征战是每一位信徒都要参与的，
这场征战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参与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6:6，保罗就列出了我们这些全副军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以弗所书，保罗就列出我们全副军装所需要的东
西，就是每一位信徒都要穿上的，
是每一位信徒都要穿上的。
可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这段今天的读经的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今天读经的经文
告诉我们，我们在进入这个交战的状态中，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些原则。
我们当我们进入这个交战的当中，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原则。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以弗所书5:8就告诉我们，
在一开始的时候，以弗所书5:8就这样说，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无可置问，我们每一个人之前都是在黑暗里面，都 在行暗昧的事。
所以我们之前每一个人都 在黑暗当中，
可是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因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放弃我们以前暗昧的行为，
所以我们已经要放弃我们以前暗昧的行为，
要穿上这个光明的兵器，
要穿上这些光明的兵器，
穿上这个光明的兵器呢，让我们可以结出光明的果子。
穿上这些光的兵器的话，我们可以结出光明的果子。
光明的果子是什么？
光明的果子是什么？
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
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诚实，
可是我们要接触这样的果子，我们就要行出这四个原则。
如果我们要做这些果子，我们要行出这四个的原则。
在第五章第八节，第一个原则告诉我们，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就是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这就是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作为光明之子，我们与黑暗的交战呢，就是被推动，就是因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作为光明之子，我们要讨神的喜悦。
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愤怒将要临到那些行暗昧之事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愤怒就将会是去到那些 行为愚昧的人。
而且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的第一个存在的原因就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每一个信徒存在的原因就是要讨神喜悦。
第二个原则就是第十一节所说的，就是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
第二个原则就是那些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
我们作为光明之子，
我们作为光明之子，
我们必须要划清界限。
我们必须要划清界限，
我们不可划出那个界限，
我们不可以
划过那个界限，
不可以翻过这个界限。
我们记得夏娃在被蛇试探的时候，
我们记得夏娃被蛇试探的时候，
他还有那个功夫跟这个蛇闲聊。
我们还有这个闲功夫跟这个蛇聊闲偈。
这个会说话的神出现在花园里，就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事。
一个要识讲话的蛇出现在花园，真是不是很平常的事。
可是他一点也没有防备，
他一点都没防备，
他还很客气的招呼这个招待这个蛇。
他还很客气地去交代这个蛇。
这个第二个原则，
这是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跟第三个原则很密切，
第二和第三个原则很密切。
所以我们那暗昧行为不要与人同行，我们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我们是要倒要去责备那些行这事的人。
这个责备，这个责备呢，在英文是 expose， 就是宣开暴露。
在英文当中是指暴露。
我们有时候在暴露这些黑暗暗昧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在太过的激进。
我们当时去暴露那些暗昧行为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激进。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显得太过鲁莽。
所以我们有时会显得是太过的勇猛。
或者是我们会用一些黑暗的手段 去行。
或者我们用一些黑暗的手段去行。
所以这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单单只用光明所结的果子来做。
所以我们要提示，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只是用一些光明的果子去做。
所以我们跟第二个原则连接起来的时候，
当我们用第二个原则连接起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太客气，
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太客气，
甚至太包容，
甚至太包容。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可以用太过激进的手段。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太过用激进的手段，
或者甚至用黑暗的手段，
甚至用黑暗的手段。
然后第四个原则在第十四节。
第四个原则在第十四节，
就是你自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
就是你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
所以最终呢，我们可能会沉睡。
所以最终我们可能会沉睡，
或者是在这个打这个跟黑暗交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死掉。
或者我们同黑暗争斗的时候，我们会死了。
意味着我们有时候会失去我们的这个敏锐性。
因为我换句话讲，我们就可能失去了我们的敏锐性，
或者我们跟黑暗的这个暗昧的事呢会妥协，
或者我们用黑暗暗昧的事妥协。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让基督真光照亮我们。
所以这方面必须要让基督的真光照亮我们。
甚至这里说从死里复活过来，
甚至是说从死里复活过来，
就是求基督让我们复活过来，有新的生命，
让基督在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所以在这场交战中，我们能够有能力，我们也能够会有更加有能力来辨别。
所以我们在交战当中会有更有能力，或者有更有能力去辨别。
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停下来看看我们的处境。
所以我们要停下来看看我们的处境。
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
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
我们就是庆祝这个真光的到来。
我们庆祝真光的来到。
那我们是持着怎么样的态度来庆祝呢？
我们应该持着什么态度来庆祝呢？
我们是不是远远的站在那边看别人在庆祝？
我们是不是远远地站在旁边看着别人庆祝？
就是袖手旁观的来
观
赏，就是袖
手旁观来看观察，
或者是我们乃是积极的加入参与在这个庆祝里面，
是不是我们积极地去参与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接近去参与，就是我们就是相信这个光，我们就是成为光的儿女。
如果我们积极参与，我们就相信这个光，成为一个光的儿女。
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所以我们被呼召就是要行走在光明中，
所以我们被呼召是行走在光明当中。
现在使徒保罗已经装备我们，给我们四个原则，
使徒保罗已经装备我们，给我们四个原则，
就是要讨神的喜悦，
就是要讨神喜悦，
就是不要有任何瓜葛，跟这些暗昧的事不要有任何瓜葛，
就是跟这些暗昧的事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甚至要掀开这些暗昧的事，
甚至是
掀开
揭开一些暗昧的事，
然后我们要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
我们要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
可是还有一件事，
但是有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使徒约翰提醒我们，
就是使徒约翰提醒我们，
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七节，
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
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圣诞节期间，
因为我们现在是圣诞期间，
我们来看看圣诞树。
我们看下圣诞树，
或者是你在家里没有圣诞树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圣诞树。
如果你屋企冇圣诞树，你可以想象一棵圣诞树。
让这个圣诞树看起来很漂亮的是什么？
让这个圣诞树看起来很漂亮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是圣诞的装饰，有些人
说是圣诞的装饰，
因为有些人的家里圣诞树装饰的很漂亮，很多很多，
因为有些人的家圣诞树装饰得很漂亮，还有很多很多。
可是刚好我们教会的圣诞树没有任何装饰，
刚刚我们的教会圣诞树没有任何的装饰，
可是却很漂亮，
但是很多很漂亮。
那使圣诞树漂亮的不是装饰，
所以指出了这些漂亮并不是装饰，
这是灯光，
是灯光，
特别是晚上的时候，
特别是夜晚的时候，
晚上这个黑暗的时候，这个圣诞树的光照亮的特别漂亮，
特别是黑暗的时候，圣诞树的光照亮得特别漂亮，
甚至在纽约市的那个 Rockefeller Center 或者在白宫，他们点燃这个圣诞树的时候还有特别的一个仪式，
特别在纽约市的他们点燃个圣诞树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仪式。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就好像树上的一点的光芒一样，
我想说的话是在圣诞树里面，我们基督徒就好像每一点的光，
教会就是这个圣诞树，
教会就是这个圣诞树，
让这个圣诞树漂亮的就是这个树上每一个小灯泡发出的光芒，
让这个圣诞树觉得漂亮，你觉得漂亮的是因为这个灯泡里面这个小灯泡所发出的光，
这个灯泡越多的话这个树更显得漂亮，
灯泡越多的话这个圣诞树就越漂亮。
可是如果有一些灯泡坏了没有发光了，
如果有些灯泡坏了不可以发光，
那这个树就那个寥寥无几的几个灯光的话，那就显得很没有吸引力，
如果这棵树只是一小小几盏灯的话，你就不觉得它漂亮，
或者是说如果这一条线的几个那个灯就几个亮的，你可能都不会用，都会扔掉。
如果你觉得一棵树里面只有几盏灯是亮的话，你可能会扔掉它。
重点就是教会要有这个吸引力，吸引不信主的人来到这个教会。
重点是教会里面有一些吸引力，去吸引一些不信的人来到教会当中。
那么每一个教会的信徒必须要发光。
这样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发光，
或者是反映出这个真光的光来，
或者是反映出这个真光的光来。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房子装饰得很漂亮，
就像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房子装饰得很漂亮，
可是如果这个装饰只有一点点，
但如果这个装饰只有一小，
而且放得很散的话，
而且放得很散的话，
就不会很漂亮，
就不会很漂亮。
所以我们就是在约翰一书所讲的，就是我们在光明中的彼此相交。
约翰所讲到，耶稣又所讲过，就是我们在光明之中的彼此相交，
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在教会里面的彼此相交，
就是我们信徒在教会当中的彼此相交。
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
因为我们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
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那么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
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大的伤害。
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伤害。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有这个密切的相交。
因为我们教会当中不可以有一个密切的相交。
我们设法弥补，就是在线上的相交。
我们设法弥补，就在线上相交。
可是我们要记得，这个线上的相交终不会代替这个实体的相交。
但我们要记住，在网上的相交终不可以代替我们面对面的相交。
更严重的是有些人从来在这个线上的相交这个团契从来没有出现过。
更严重的就是自从在网上相交之后，他们从来都没出现过有些人。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迫切的求主。
我们在这方面必须要是迫切的去求主，
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信息里面，
让我们在圣诞节的信息里面
提醒我们，我们是必须要反映出这个真光，
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反映出这个真光，
让我们的好行为可以荣耀神的名，
让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是荣耀神的名。
那是一方面，
这个是一方面，
那就是我们个人 信徒的生活，
这个是我们个人信徒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在这个光的相交，
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和这个光的相交。
所以 这样的一个相交，就是我们在过了新年的头几个组织要思考的一件事。
这个就是过了年之后头几个星期我们会讲的事，
让我们来一同来思考在光里面的相交是怎么的一回事，
让我们一起思考在光里面的相交是什么的一回事。
也就是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
就是我们教会的主题，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
所以我们一同拭目以待，
我们一同拭目以待，
我们这样一同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
感谢你带领我们在圣诞节的期间，
在迎接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
在引待这个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思考他就是像光一样来到黑暗的世界，
我们可以思考他就像光来到黑暗的世界。
因为我们想到他终究是永远的光，
因为我们想到他终究是永远的光。
当世界已经过去，
当世界已经过去，
当日头不再发光，
当日头不再发光，
黑夜也再也没有的时候，
黑夜都不会再有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的光，
他就是我们的光，
神就是我们的光，
神就是我们的光。
所以主，我们在这个今天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生活的时候，
神啊，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今天生活的时候，
我们在努力的为主发光，
我们努力的为主发光，
我们也在努力的与黑暗交战，
我们仍然都是努力的为黑暗交战。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光不熄灭，让我们的光不熄灭，
我们的光不熄灭，
反而更加的能够活跃起来，
能够是更加的活跃起来，
更燃烧，更明亮，
更明亮。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